第七十一章，死人术。我问冯春生怎么了，冯春生说：“刚才我看见那棵树动了。”“动了？”我问冯春生。冯春生点点头说：“真的动了。”“嗯，我照照看。”我带了阴阳秀的全部行头，也带了乌萨和镜子，我的镜子能够照鬼。我穿上了乌萨，打开了中指的止血，滴了几滴在镜子上。愿乌萨不再漂流，鲜血慢慢地在镜子上面散开，镜子里头也开始出现奇怪的景象了。我看到那棵鬼树下面站了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女人，脸色惨白，抬头望着那棵鬼树的枝桠。接着又出现一个女人，又出现一个，又出现一个。不多一会儿，我从镜子里面看到那鬼树的树下站着一圈女人，都同时望着天空。接着里面有个女的转过头，猛地瞪着我。我心里头扑通了一下，我看到那个女人嘴里念到了三个字，那三个字我听不清楚，可是看嘴型比较好辨认，是人书。是人书什么意思？我喃喃地说道。冯春生则趴在我耳边说道：“可能不是世人术，是死人术。”我听到这三个字，手一哆嗦，差点把镜子给扔到地上。好在我很快就调整过情绪来了。我对冯春生说：“绕开那棵树走，那棵树派邪门。”可不咋的，冯春生说道。这种大树从长成树到现在，不知道有多少傻叉吊死在这棵树上，这树上估计沾满了鬼魂，离他远点儿。成。我和冯春生几乎是贴着墙走进了门里。在我敲门的一刹那，我偷偷看了一眼镜子，那镜子里的鬼魂全部都不见了。再看，我突然发现那棵树上的纹路组了一张人脸，那人脸对我嘻嘻地笑了起来，笑容十分的阴森。我感觉内心全部都缩紧了。奶奶个熊啊，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心里有点犯醋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这棵树怪得可怕，会不会柳青花遇上的事儿就是这棵树搞出来的？死人树，这棵树的名字听上去十分唬人呢，尽量别沾惹。我开始敲门。我连续敲了三四次的门口，门打开了，一位挺漂亮的妹子打开门，对着我们笑笑说道：“于哥，你可来了。”我先没说话，打量了柳青花一眼，我发现这个姑娘不像当年找我纹身的时候那么有活力了。几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他变得更加憔悴了，脸色苍白了好多。他今年可能才二十五六岁，可是眼角却多了许多皱纹。柳青花在我的印象里可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妹子呀。我对柳青花笑了笑说道：“青花妹子，好几年不见，你腿上纹的美女兔还萌吗？”“还好了。” 柳金花一说话，竟是唏嘘的语气。他成熟了，成熟的甚至不喜欢言笑。当年的他可是天生的一副乐天派啊，时间是一把无情的刻刀，改变我们的模样。我对柳青花说，楼上说吧。
好。
柳青花带着我们上楼，这栋民宅就是为了出租，每一层都有单独的铁门。柳青花打开铁门，把我们让了进去。进去了之后，我有点眼前一亮的感觉，这么破旧的民宅，但柳青花却把民宅给装修得焕然一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小区房呢。我问柳青花，这装修搞了多少钱呢？柳青花说，七八万吧。花七八万把别人家房子装修一阵，这可不仅仅是柳青花说的。我的房子是租来的，可日子不是租来的。他这都算傻了，一旦他退房，那这装修的钱就白砸了。不过我的心里出现一个念头，万一柳青花打算在这里住一辈子呢？那他傻吗？可是一个人租一套房子过一辈子，有可能吗？柳青花让我们坐在客厅的斯德哥尔摩的沙发上，问我，
于哥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装修这个房子花了七八万，几乎是我积蓄的一半，我不可能就不住了呀，你可得帮帮我。
我看向柳青花说，这宅子里威胁可不少，至少下面那棵树就挺邪乎的。
哎，那棵树经常在晚上发出滋啦滋啦的声音，前两天不是下大雨吗？
怎么了？我问刘庆华。
大雨冲刷那棵大树，也冲刷那棵大树下的泥土，竟然冲出一个人头骨。
我点点头说，那棵大树其实不好搞定。
哎，我就觉得奇怪嘛。
冯春生突然插话问柳青花，这民宅还有别的人住吗？
当然有了，
柳青花说，这房子有三户人家住，不过有一家人出差比较多，不怎么住。还常住的是一个程序员，那家伙比较宅，不过他很厉害，没过几天都能带个新妹子过来过夜。柳青花说的这个人大概是魏小雨的男友。我干笑一声问柳青花，其实也不要除掉那棵大树，如果是阴邪缠身，我给你纹一个正鬼符文，那也是能够解决问题的，只是得知道你的具体症状。我让柳青花说说他到底遇到什么样的鬼魂，比如说做了什么噩梦，哭泣的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一问到这个，柳青花突然一反常态，一只手捂住自己的胸口，眼睛开始泛着泪花，说道，
其实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个鬼魂，那个一直在我身边的鬼魂，不是别人的，是风哥的。
风哥的？我问刘青华，是不是当年的 跟你一起纹处子脱兔情侣纹身那个人。
是的。
柳青花低着头叹了口气。
其实一年前我和峰哥分手了。时也命也。
我印象里当时柳青花和峰哥来我这里做纹身的时候感情好得不得了，现在怎么分开了？而峰哥怎么突然就变成鬼魂了呢？这事儿讲不通啊。柳青花说，
因为峰哥穷。
哦，我恍然大悟，这年头贫穷摧毁了多少爱情啊。冯春生听了有些生气，一向性子平和的他突然爆发了，戳着柳青花的鼻尖骂道，你们这些小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年头拜金主义怎么这么重啊。
我以前也穷，可我媳妇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，相濡以沫十几年，现在你们有男人疼，有男人喜欢，还喜欢挑三拣四的，把婚姻当作挑选人生前途的筹码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啊！柳青花猛地哭出来，她简直是抱头痛哭啊，蜷缩在沙发上嗷嗷的哭。我觉得柳青花这个哭也不是个事儿，就劝她，妹子，别哭了，其实谁对谁错也无所谓了，反正人都没有了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也罢。
不，我偏要提。
柳青花突然从刚才的娇柔变得坚强，她说，
宇哥，说实在的，我感觉我活着其实真的没有意思了，所以这边虽然很多现象很怪，可我觉得没什么，我不怕，何况峰哥的鬼魂就在我的身边，我更不怕了。
那你的意思是？我问柳青花，
柳青花对我说，
于哥，我和峰哥立下海誓山盟的时候，就是在你纹身店里头纹纹身的时候，那是我们感情的开始，你是我们感情开始的见证人，我希望我们感情的结束也是你的见证下结束。
我吸了一口凉气，我突然发现柳青花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女孩。接着柳青花露出她小腿上的纹身，那纹身依然很萌，可是却不配现在柳青花的气质。柳青花说，
我和峰哥的爱情就是我的青春，宇哥，你也是我们青春的一部分，你能听听我的倾诉吗？
我感觉柳青花的心里憋了很多的话，她需要找一个人说出来。我对柳青花说，
你说。
柳青花问我，
你知道我和峰哥是怎么认识的吗？
怎么认识的？
我问柳青花。他说，峰哥以前刚刚进大学的时候其实是个很单纯的男孩，他家里没什么钱，所以峰哥刚刚进入大学就在考虑怎么去赚生活费，他去市场买了好多的篮球、足球、羽毛球等等，然后在学校里面推销他的球，赚取一些生活费。当时的柳青花很喜欢打排球，恰好峰哥第一次第一次卖球，买的人就是柳青花。过了七八天，峰哥用他的山寨手机给柳青花发了一条短信，
我有成为你男朋友的潜力吗？没有。
柳青花对峰哥的印象其实不太好，从那以后峰哥
再也没有找过刘清华。刘清华在大三升大四的时候，经历了一次长达两年的失败恋情，跟另外一个男同学处对象，最后那段感情以男方的移情别恋而告终。在失恋那天，柳青花坐在学校花坛的深处哭泣着，同时还撕扯着绿叶和红花，嘟囔着嘴抱怨着世界。
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专情的男生吗？
当然有了，我从见到你的第一面开始，从来都没有移情别恋过。风哥在这个时候走进了花坛里面。